新的透明才有新的梦幻，梦见太阳，梦见月亮，梦见金灿灿的明天。小小乐园架上梦的翅膀，带领小朋友去探索人生和大自然的奥妙。每周五 AM 1150西雅图中文电台，欢迎收听小小乐园。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西雅图中文电台小小乐园栏目，我是主持人巩萨。
我是 Tina。
好了，经过这一周的学习和生活，是不是很期待我们今天的节目呢？那么就让我们马上进入今天的节目旅程吧。
和神灯的故事。阿拉丁让母亲带领着奴婢们进宫去送聘礼。皇帝看到阿拉丁的母亲带来了这么好的聘礼，一时间惊得目瞪口呆，不知道说什么好了。皇帝收下了聘礼，对阿拉丁的母亲说：
老人家，你回去告诉你的儿子，我决定将公主嫁给他，你把她带过来，今天晚上就能举行婚礼了。
阿拉丁的母亲得到皇上的许诺后，开心地跑回家，把这个好消息告诉自己的儿子。儿子呀，皇上答应把公主嫁给你了，还说今天晚上就举行婚礼呢，你赶紧收拾一下，跟我到宫里去吧。 阿拉丁的母亲欢天喜地地说道。阿拉丁听了母亲的话，高兴地跳了起来。然后他召来灯神，吩咐灯神准备48名侍卫，还有最好的骏马，同时还要准备12名美丽的婢女和他一起进宫去。灯神按照阿拉丁的吩咐，把这些事一一办妥之后，阿拉丁便在护卫队的护送下来到皇宫。皇帝看到阿拉丁迎亲的阵容，感到十分满意。
皇上，您能同意我和公主结婚，实在是我无上的荣耀啊！我心中的感激之情是无法用言语来表达的。
阿拉丁向皇帝致敬道。皇帝对阿拉丁的话感到很欣慰，就和阿拉丁亲切地交谈起来。他们谈了一会儿，皇帝打算召见法官和证婚人，让他们为阿拉丁和公主证婚。这时阿拉丁起身离开，皇帝赶忙问道：
我的孩子，你要去哪儿啊？我们很快就要举行结婚仪式了。
启禀皇帝，公主身份尊贵，我一定要为她建一座符合她身份的宫殿才行，不完成这件事，我就没脸和公主见面。现在我想请您赐我一块空地，我好在上面为公主建宫殿。阿拉丁解释道。
我的孩子，你自己看着办吧。
皇帝说道。
不过我看皇宫前面那一片空地应该是个不错的选择，你可以去那里建宫殿。
很好，这正合我意，多谢皇帝。阿拉丁说完就骑着马回去准备了。阿拉丁回到家里，赶紧召来灯神，对他说，灯神，我现在有一件十分重要的事情要交给你去办。我要你在皇宫前的那一块平地上建一座富丽堂皇的宫殿，里面的家具和装饰都要最好的。灯神听后便去办事了。第二天早上，灯神出现在阿拉丁的面前，说，
主人，宫殿已经按照您的要求建造好了，请随我一块去看看吧。
阿拉丁随着灯神来到皇宫，看到一座富丽堂皇的宫殿伫立在那里，十分气派。所有的装饰和摆设都非常的完美。一大早，皇帝从梦中醒来，他推开窗户，看到皇宫对面是一座雄伟又壮观的宫殿，感到又惊又喜。上朝后，他得意地对宰相说，
爱卿啊，这下你服气了吧，阿拉丁是有足够的资格做驸马的。如此雄伟的宫殿，一般人不可能在这么短的时间建起来的。
宰相一直以来对阿拉丁心怀嫉妒，因此他对皇帝说，
陛下呀，这么精美绝伦的宫殿，单凭人力怎么可能在一夜完成呢？这阿拉丁一定是用了什么魔法。
皇帝知道宰相是在嫉妒阿拉丁，所以对他的话并没有放在心上，并且决定第二天就为他们准备婚礼。第二天清早，阿拉丁睁眼醒来，一想到就要和公主结婚了，赶紧把灯神叫来，说道，今天是我结婚的好日子，你给我弄一万个金币过来。灯神接到指令，就马上行动起来。才不一会儿的功夫，他就为阿拉丁弄来了一万个金币。阿拉丁率领着侍卫浩浩荡荡地出发了。在途中，他把那一万个金币撒给了街上的老百姓。人们纷纷夸奖阿拉丁慷慨大方，并祝福他新婚快乐。阿拉丁的迎亲队伍来到了皇宫中，皇帝已经准备好了喜宴，满朝文武大臣都来祝贺。婚礼上洋溢着快乐祥和的气氛，阿拉丁的心里别提有多高兴了。宴会结束后，阿拉丁起身向大家告辞，然后高高兴兴地带公主回到了自己的宫殿。
穿上有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欢迎回来。现在又到了我们讲楚汉的时间了。之前很多听众朋友们跟我抱怨，就说你这讲那么多这汉武帝宫里的事儿干嘛，我们对皇上的家事不感兴趣，讲卫青、霍去病。哎呀，各位听官难着我喽。为什么呢？因为其实我们要不讲那么多关于汉武帝家里的事，大家就完全不明白战场上会发生什么。因为汉朝呢，其实一直啊是一个家天下的环境。最重要的是什么？就是我们真的能明白汉朝人呢为什么会这么执着的一定要打败匈奴。今天呢，我们就会把漠南和漠北之战合成一块讲。为什么？其实我啊想来想去，战争这个东西啊很难说。有意思吗？有意思，但是呢这更像是历史老师出的题。历史老师啊很喜欢考战争，因为战争从一天开始到一天结束，双方呢都是这么多人，所以呢出单项选择题啊、填空题、简答题、图表题都可以出。但是我们是节目，我们要讲的呢不仅仅是战争，而是一个古代一个朝代波澜壮阔的画卷。漠南和漠北之战呢非常重要，在汉武帝的时候非常重要，但是呢它只是历史长河中的一个沙粒而已。那接下来就让我们解剖一下这粒沙粒。首先我们想讲的是什么呢？那就是卫青和霍去病。卫青呢在漠北之战的时候啊官拜大将军，霍去病官拜车骑将军。卫青和霍去病啊，他们对手是什么呢？是伊稚邪，伊稚邪单于。漠北之战实际上啊，怎么说呢？没有大家想象的当中那么激烈啊，没有像咱们电视剧里演的这么激烈。卫青和霍去病出征啊，当然了，从中国北部边境出征啊，汉朝北部边境出征，皇上呢封卫青为大将军，总领战场。当时呢，卫青和霍去病麾下都有谁呢？啊，李广啊，咱们李广啊，李老将军，李广啊，公孙浩、公孙贺、公孙敖、李蔡，是吧？这将军们。卫青、霍去病啊，分两路出击，霍去病部以骑兵为主，卫青呢，几乎是一半骑兵，一半步兵，啊，号称是十万大军呐、北征。伊稚邪这个时候已经被打的是算是强弩之末了。为什么这么说呢？毕竟，其实大家就对比一下，我们还是要回到一个生产力的问题上。汉朝啊，当时疆界呢描述一下，西域呢到今天的吉尔吉斯斯坦，西起今天的吉尔吉斯斯坦，东到东海海滨，南能到云南越南，北能到内蒙古以及蒙古的一部分，这当时汉朝的版图。这么大的版图，这么多的人口，肯定是有充足的生产力。而匈奴呢，我们就很难说了，因为匈奴啊它一直是一个游牧政权，游牧政权呢就很难统计。就今天这个部落我效忠你单于，明天这个部落我又不效忠你单于了，明天这个部落我自己说自己是首领了，我自己是说自己是王了啊，是吧？他这玩意儿你怎么整呢？那既然你无法界定嘛，那匈奴这个生产力我们可以预估一下。预估啊实际上算是汉朝的十分之一，或者是九分之一，总之啊不会超过八分之一了。这么弱小，它为什么能一直成为汉朝的这个头疼呢？汉朝 headache， 汉朝很头疼。为什么？因为匈奴骑兵太强大了，你随时长城啊好几千里地，你随时你每个地方你放一万军队，那可能都不太现实啊，是吧？所以呢这个匈奴，但是他随时可以破关南下呀。匈奴就说，既然你防不过来，那我欺负你，我欺负死你，我看你能把我怎么着。所以汉朝的优势在此啊就没有那么明显。但是啊战争呢，汉朝最喜欢消耗，而匈奴啊是最怕消耗。只要匈奴一打消耗战，那整个他这个秩序就乱套了。因为匈奴的团结在什么？就是尽快打败汉朝，抢点东西回来，这就是匈奴的这个逻辑。但是啊汉朝的消耗呢是让匈奴整个丧失了自己这个整个的本钱，整个的逻辑以后呢，他就巧妇难为无米之炊了。 我打不过汉朝，首先这是第一，我打不过汉朝。第二，我打不过汉朝不说，然后呢，汉朝还喜欢消耗着我，然后他不给钱，那这个本儿，那是这生意纯亏本，凭什么？但是呢，这个时候汉朝呢已经占据主动权了，因为汉武帝他有后劲儿，汉朝这次占据了主动权之后呢，他就想更多的去击败匈奴，这就是漠北之战的整个一个背景。战争过程啊很好讲，怎么说呢，卫青霍去病出击，大单于跑到卫青这边来了，李广呢什么都没找着啊，中途以为自己要被治罪了，所以李广呢自杀了，首先这是第一。第二呢，霍去病啊封狼居胥啊，打到了漠北是吧，打到贝加尔湖畔啊是吧，不如不知道这个霍去病有没有李健的那种感觉啊，贝加尔湖畔。所以呢，霍去病呢在这个狼居胥啊，狼居胥山啊，在这个匈奴祭天的地方啊，乐宫金石啊，刻下了自己的这个字，叫做封禅啊，叫做这个封狼居胥，一直是这中国武将认为的最高的荣耀啊，叫做这个封狼居胥。当然了，卫青呢就彻底打败了单于啊，他的这个也可以说是在战争当中啊斩首了一只斜单于是吧，匈奴单于呢被斩首了，但是汉武帝看来他对自己的这个第二任姐夫啊从来是没有怎么留过情，这一只斜单于呢算是娶了自己的这个汉武帝的姐姐啊作为是正宫的胭脂，正宫的皇后，但是呢汉武帝不会因为他是自己的那个喜欢抢劫的姐夫啊，他不会因为自己是自己姐夫喜欢抢劫所以就饶了他。故事很悲伤啊，匈奴自此一战之后呢这个一蹶不振啊，一直西迁啊，从漠南到漠北整个是汉朝控制了。怎么说呢，我们可以说汉朝彻底打败了匈奴吗？不可以，因为匈奴打败以后，匈奴分灭分成了这个西匈奴和东匈奴，后面我们会慢慢讲。但是呢汉朝这一仗可以说是重创了匈奴，匈奴遭受了重创之后啊是无力回天，汉武帝打赢了。但这时候汉武帝其实是怎么着啊他都高兴不起来，为什么呢？因为他家里的事儿还没解决。家里事儿什么事儿啊？实际上家里事儿就是推恩令。其实我们讲了很多关于这个主父偃，主父偃呢是汉朝非常著名的能臣，他就有了一条推恩令。推恩令实际上就跟这个晁错的削藩册很像，当然是削藩册 2.0 2.0。这个推恩令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了，你们这些皇上就是，总之啊，就是要削弱藩王的权力，让藩王呢只有个名头，把自己的土地官官交出来。但是啊，这推恩令有跟没有一样。哎呀，为什么说这么绝对呢？道理啊，很简单，很浅显。这些土地啊，没有一寸土地是汉武帝自己控制。既然汉武帝他不控制这片土地的话，那你让他交出来，这不就跟肉包子打狗一样吗？啊，这养你养了条宠物犬、宠物狗，你把肉送他嘴里了，你伸手把这骨头拿回来，那他不跟你拼命啊，是吧？轻则得狂犬病被咬完之后。所以啊，汉武帝呢，这个时候他自己想的呀，还是过于简单了。咱们淮南王同志再次登场，淮南王同志这次又准备造反。哎呀！淮南王造反啊，真的是十年不成，二十年还是不成。这次淮南王造反，还没造呢啊，这时候霍去病呢就来了。霍去病来了呢，是问罪于淮南王的这个太子刘谦啊，这不是咱们变魔术的啊，是淮南王太子刘谦。刘谦呢就这么畏罪自杀了，好悲剧啊！这哥们儿刚出场就领盒饭了，不是我作为导演非常心狠，但史实就是这样的。其实啊，很多人问我说，我们为什么不能严格按照史记啊记载或者汉书记载来讲，这个问题其实很好，我也在想过为什么。因为史记汉书虽然我都读过，但是呢这么讲起来其实很没意思，因为这样讲的话大家这个历史就变成很平淡了。但是我们作为现代人的希冀啊，对于历史的希冀呢，是希望它非常有意思，非常的一波三折，这个波澜壮阔，跌宕起伏。所以我们现在要慢慢的讲啊，就是我们以史记汉书为蓝本，然后慢慢的为大家展开这个波澜壮阔画卷。这淮南王最后的结局是什么呢？啊，当然了众说纷纭嘛，但是呢肯定最后他就是也是领了盒饭了， 在历史波澜进程、波澜壮阔的进程当中啊，领盒饭在所难。因为历史的导演是谁呢？谁都说不明白。可能有很多执行导演，但真正的导演呢，可能只是历史他自己。司马迁可能只算是个编剧，只算是一个时代的编剧。司马光也可能只是一个时代的编剧。班固呢，也是。所以啊，一切的一切，冥冥当中自有定数。淮南王造反失败了，汉武帝呢，彻底的平定了所有这些藩王的势力。这时候他自己又开始担心了。担心什么呢？外戚，其实汉武帝一直没有办法忘了他奶奶窦太后说的这句话，要预防外戚专权。但是其实我们现在就要多讲一讲卫青、霍去病这两个人了。这两个人算是历史当中最好的外戚了。为什么我们要这么讲呢？因为卫青和霍去病啊，是不贪财不圈地啊，不弄权，自己不争权不夺利。卫青这封大将军以后见谁还非常谦虚，而霍去病这一次啊，终于是威加海内兮归故乡了，回到了故乡。霍去病这个时候终于从没爹没娘的孩子找到了他自己的父亲，自己的父亲呢已经早就跟别人结婚了，生下了一个儿子。这个儿子呢是影响了最后汉朝历史进程的霍光。霍去病找到他的同父异母的弟弟霍光啊，把霍光带回了朝廷。而霍光呢是非常的有出息啊，慢慢的学习，努力的学习。而这个时候卫青啊、卫子夫啊，看上去是一团和气。这时候李广已经去世了，李广的儿子李敢啊又随卫青出征。但是李敢呢犯了一个非常严重的错误，李敢啊一直认为自己的父亲李广是被卫青害死。所以李敢呢有一次啊，在趁卫青不知道干什么的时候就刺伤了卫青。霍去病一看，哎呦我天，你敢刺杀我舅舅，你拼了。霍去病作为一个伟大的军事家，他不会拿着刀跟他拼命。所以有一次在皇帝带着狩猎这个去出去打猎的过程当中啊，霍去病后边张弓一箭射死了李敢。李敢去世了以后呢，扛起李家这面大旗的呢是李陵。李陵后面我们要大讲特讲。但是啊，这个时候啊，一切看起来都是那么平静。其实啊，我在电台讲历史，从三国、水浒、西游记、岳飞到楚汉，最害怕的，我读历史其实最害怕的是什么？就是那突如其来的平静。突如其来的平静过后一定是山雨欲来风满。这句话在此形容是越准确不过。为什么？因为李家不光是李广，还有就是李延年。李夫人呢一直受汉武帝的宠，卫子夫虽然势力大，但是卫子夫已经年老体衰了，他汉武帝已经不喜欢了。汉武帝啊喜欢年轻的小姐姐啊，不喜欢中年的老姐姐，对吧？我们老姐姐卫子夫同学呢啊只能靠边站了。但是卫子夫是太子的生母啊，母以子贵，所以汉武帝也没有敢的把他怎么着。那我们要这么看的话，那卫子夫啊仍然啊是后宫当中不可多得的一个平衡力。李广、李敢、李陵都是汉朝的名将，而李夫人这边出了一个叫二师真将军李广利。李广利呢是李延年的弟弟啊，也是李夫人的哥哥，也是外戚。所以汉朝啊都是一家人的事儿，汉武帝整个这事儿，所以咱们这个说汉朝这一家人呢有的时候经常打来打去的，很悲催。所以在此呢，在在汉朝400多年之后呢，有一位伟大的词人啊叫做曹植。曹植呢写了这么一首诗，叫做煮豆燃豆萁，豆在釜中泣，本是同根生，相煎何太急。哎呀，一首煮豆燃豆萁，豆在釜中泣，本是同根生，相煎何太急，写尽了多少朝多少代的萧墙泪，写尽了多少年多少代的宫墙雪。而这一些不会因为汉武帝是一个雄才大略的千古一帝而改变。一场腥风血雨正在接近慢慢年迈的汉武帝。 而汉武帝有没有这个强壮的体魄来支撑这一个表面上繁荣富庶实际上危机四伏的帝国呢？我们下期节目不见不散。好的，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欢迎回来。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西雅图中文电台小小乐园栏目，我是主持人巩萨。时间过得很快，又到了我们本期栏目的尾声了，希望大家有个非常美好的周末，再见。
门前大桥下游过一群鸭，快来快来数一数，二四六七八。
餐饮、
娱乐、
招聘、
交友、
买房、
投资、
演出，
请找西雅图中文电台。
中文电台广告使您梦想成真，最低收费每月仅仅$100，就有机会使您的生意或者活动家喻户晓。
赶快行动吧！广告热线206-619-8698，206-619-8698，
或者发 email 到 crsradio@gmail.com。
哎呀，忘带钱包了，咖啡你来买可以吗？
当然可以。嘿，你听说我们2019年要加薪了吗？
没有，真的吗？
是啊，1月1号开始，华盛顿的最低工资标准涨到每小时$12了，农场工作也包括在内。拨打866-219-7321就可以向 LNI 了解更多信息。
我现在就打电话866-219-7321。对了，下次我来买咖啡哦。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 ，Fly China 向您问好。 购买回国机票，请上 flychina.com。15年诚信服务，专售美中航线机票，应有尽有，一目了然。网上自动购票，加上中英文专人化的服务，就是 flychina.com 的独特优势。你想知道西雅图回国最低票价吗？ flychina.com 主页左下角实时更新回北京、上海和香港的最低价，点击后还可以比较不同月份旅行的最低价。 flychina.com 的宗旨，帮您尽快找到物美价廉的行程。